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1年9月14号，今天呢跟大家聊三个新闻啊，一个呢是关于这个我对中国政局的一个预测，就是二十大之前呢可能会有副国级的官员落马；再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习近平对外的政策。现在说习近平对美国呢有三不政策，就是不脱钩、不让步、不打仗。我想分析一下这个呢，对于中美关系呢，它。这个发展前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且美国呢会如何的回应？第三件事情是《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是非常让人震惊的一个消息，就是讲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呢，有可能就是涉嫌叛国。当然，就是《华盛顿邮报》并没有给出这样的结论，他只是在讲，就是他跟这个中共呢互相之间有一些秘密的通话，就是他曾经跟中共讲，他说如果美国在打中这个攻打中共之前的话，他会事先给中共打电话。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消息吧。我们想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呢，是不是真的算作是叛国罪啊？就或者是说他打这个电话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首先呢，咱们先来说第一个新闻哈。第一个新闻呢，就是关于这个五号，这个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啊，在五号的时候就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哈，叫做"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那么时隔八日以后，在13日，《人民日报》再度以"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哈，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它的署名呢是本报评论部啊，就是有点是这个像编辑部的一个社论一样的消息。那么这个里边的话呢，他特别提到说，习近平呢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说，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是讲斗争。这个文章里边还提到说，这个习近平强调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含糊，绝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然后呢，要求这个年轻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的讲话精神上来，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这些话听起来都非常的党文化啊，就是他也引用了习近平自己说的，说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整篇文章呢并不长，一共才1473个字儿啊，但是呢斗争这一个词就出现了46次，等于是92个字。所以呢他的这个频率呢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大概有5%的词汇呢都是斗争这个词儿。那么同时呢，在13号《人民日报》的第四版上还发表了另一篇评论文章，叫《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痛批所谓的好好先生。除了《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种就是充满了斗争、充满了这种就是血腥味的文章呢，在《解放军报》在13号同样一天呢，也以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纪律严明：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啊，这就是这个《解放军报》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非常的长哈，这个文章里边讲的就是说，这个他强调就是，再度点名了就是郭伯雄啊、徐才厚啊、房峰辉啊、张扬啊这四个人啊，就等于是军队里边的变节分子啊。然后说，习近平引领军队呢，及时清除了军队存在的严重隐患，有效解决弱化党对军队决定领导的突出问题。其实这个是有点胡说八道了哈，这个党对军队的决定领导。这个被弱化其实主要是在胡锦涛时期，胡锦涛时期之所以被弱化，那是江泽民的问题，就是江泽民用郭伯雄、徐才厚架空了军委主席胡锦涛。所以呢，这个说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话，解决了这个党对军队领导的这个弱化的问题，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习近平通过这个更换这个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然后的话呢，把这个7大军区、8大军区改为这个4大战区还是5大战区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那么文章的话呢，再度强调了军委主席负责制啊，其中说要始终以铁的纪律保证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啊。那么还引用了习近平的讲话，说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队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这些话大家知道，听起来就是很没意思哈，就是感觉好像是。党八股，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刊登这样杀气腾腾的文章的话呢，是一种现实危机的反应。在这个军队里边，他特别提到了有一个姓肖的人啊，就是因为腐败呢被判处了死刑，就是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这么一个人被 判处死刑了啊，他的罪名呢就是贪污。但是实际上在现在的中共话语系统中呢，腐败就是清除异己的工具。我们在9月12号的节目中啊，就是关于胡锡进和李光满的辩论啊，当时我们就说党内呢其实是有不同的声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这些文章的话呢，其实是对这种危机的一种确认啊，就是确实是党内有不同的声音，所以习近平的话呢需要立威。那么立威的手段呢就是反腐。我们知道中共最高领导人呢经常会通过拿下一些副国级的腐败分子来表明自己大权在握，因为他们是正国级嘛，政治局常委啊、总书记啊是属于这个正国级嘛，通过拿下副国级的腐败分子啊来证明自己大权在握。那么在中共的这个政治体制里边呢，政治局委员啊属于副国级，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属于副国级，然后还有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这个呢都是属于副国级。所以江泽民在1997年啊，在十五大连任之前拿下了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啊，他的原来是北京市委书记嘛，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江泽民又处死了这个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克杰，这是中共处死的一个副国级的干部，是吧？江泽民这就立威了啊。然后胡锦涛的话呢，他是在2007年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一年拿下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是吧？那么这个也是他立威的一种就是表现了。那么胡温呢，为了给习近平上台铺路，也为了自己下台之后的安全，在十八大之前拿下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啊，所以这个都是共产党在召开这个什么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什么十五大，在这个之前的话，他通常来说的话要拿下一个副国级的干部。那么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拿下的就更多，是吧？那么他已经立威了，所以就是十九大就这样就召开了，是吧？但是二十大之前呢，习近平却没有相关的动作，就是一直没有拿下副国级，也就是打破了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五次的这个惯例。二十大之前到目前为止，习近平还没有拿下任何一个副国级的官员。那么如果习近平他是这个只是到点退休的话，拿不拿下副国级官员就无所谓了，是吧？那他就是等于不需要立威了。但是呢，他现在连任的意图是非常的明显的，他需要立威去震慑党内反对派。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这个李光满和胡锡进之间的争论哈，就是中共党内有两个声音，那么这个声音的话就说明党内是存在着反对派的，然后军队解放军报这边杀气腾腾的文章啊，也是这个震慑反对派的。但是呢，如果你光这么喊，高喊什么纪律啊、什么斗争啊、什么之类的，如果你光喊没有行动的话，反而让人们看到他的虚弱。所以习近平呢，他需要实质的行动。所以我预计在二十大之前，习近平会拿下一个副国级啊，至少是一个副国级的干部。那么当然到二十大还有大概一年的时间啊，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咱们就慢慢看。有人说呢，你这种推论的话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瞎猜，是吧？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通读了二十四史啊，或者是资治通鉴，你很容易就能够猜测到作为一个习近平这样地位的人他通常是怎么想问题的。其实呢，也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曾经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十八大召开以前，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二十次准确预测政局的玄机》，这是在2012年4月15号的时候发的。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里边的话曾经做过一个表格，就是当时王立军呢是2月6号的时候夜奔美林馆，2月8号的时候我就说薄熙来大事不妙，然后呢到了这个2月13号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王立军的骨牌效应呢会砸到周永康。也就是在王立军夜奔美林馆之后的一个星期，我就知道周永康会出事儿。然后呢在这个2月16号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说薄熙来肯定会发动政变，这个后来在3月份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是吧？那么后来到了这个2月20多号的时候呢，这个我就曾经预言说两会呢是拿下薄熙来的好时机，那个时间是2月13号的时候，我就预测说两会是拿下薄熙来的好时机。所以呢，这个整个从当时预测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哈。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 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对中共政坛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哈，然后有一个就是对中国历史的这种把握之后的话呢，你很容易猜到像习近平这样的人他是怎么想问题的。大家记得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哈，就是当时那个美国的副国务卿温迪·舍曼访华之前呢，我就做过一个预测，我说习近平呢是不敢跟拜登见面的。那么今天呢，很巧看到《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边提到什么呢？说拜登呢，他想和习近平两个人见面，然后的话呢，习近平根本就没有理他。这个里边讲的非常的详细哈，说习近平呢，他想和习近平有这个，就是拜登呢，他想和习近平有一个 in person summit 啊，就是两个人的单独的见面。他什么时候提议的呢？他是在就是前两天他给习近平不是打了个电话嘛，就是一个90分钟的通话。但是的话呢，习近平就假装没听见，所以呢，这个地方是说 multiple people briefed on the call 啊，就是有一些关于了解这个通话的背景的人呢，他们说当这个拜登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呢根本就没理他这茬啊，就 did not take him up on the offer， 根本就没有提这个茬。所以其实我当时预见这个习近平他不敢接拜登的电话，或者不是不敢接拜，就是不敢和拜登就是面对面的见面的话呢，就是能够猜到习近平其实是非常害怕和拜登见面的。那么这一次拜登主动邀请习近平见面，习近平也没有理这个茬哈。所以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预测的话呢，在现实中不断的得到了这个确认啊，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习近平现在对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在对外方面，习近平尽量减少跟外界的冲突啊。现在呢，就是因为习近平想专心于内政嘛。现在传言习近平对美国呢有一个三不政策啊，这三不的话就是不脱钩、不打仗、不让步。不打仗，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哈，因为无论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在台湾，习近平都知道他打不过美国。不用说这个在南中国海或台湾了，就是在印度，习近平其实也是相当的克制。而且现在的话呢，就是美日印澳这个四个国家的元首呢，将在白宫会面，这个时间呢是9月17号。这个事情啊，这个路透社已经这个就是提前就通知了啊，就是9月24号的时候，就是澳大利亚，就是 Quad 就是那个什么嘛，就是这个四人组嘛，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还有美国，他们将在这个白宫会面，这个时间是9月24号。他们其实之前呢已经有了这个一个会面了，就是但是呢。就不是，就已经有了一个线上的会面，但是这次的话呢，是他们专程到美国白宫来和，就是拜登会面。他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议程的话呢，就是对付中共啊，就是如何应对不断增加的这个中共的这种就是威胁啊。这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个越来越强硬的这个中共。那么，所以现在呢，就是中国的外交环境是特别特别的恶劣。习近平啊，因为大搞这个"战狼外交"哈，让各国对中共的观感极差啊。今天看到一个推文呢，就说世界的主要大国对中共的这个负面观感都在65%以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皮尤中心2021年的一个调查结果，在日本对中共持有负面看法的人达到88%，正面看法的只有10%。瑞典是负面看法是80%，澳大利亚是78%，美国是76%。这都是习近平造的孽啊！包括韩国、包括加拿大、德国、荷兰、台湾、比利时，大家可以看到，都是2/3以上的人对中共的观感非常差啊。这个地方写的是各国对中国的看法，这是中国这个就是被习近平给连累了，被中共给连累了。其实本来中国是对中国看法应该是挺好的，但是由于中共就造成了就是我们在国际上的这种就是名声特别特别的差。不光是这些国家对中共的感觉很差哈，其实呢，这个包括这个中英关系现在也很紧张。中国现在刚刚给英国派了一个新任的大使，叫郑泽光，他本来要到英国国会去演讲，结果英国国会在9月14号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禁止就是这个中共驻英大使进入国会的范围，就是你不许迈入议会。他这个原因的话呢，主要是回应北京当局对这个新疆问题哈，就是针对这个新疆问题制裁了多名英国的国会议员，所以呢，就是，英国议会就做了个决定，说中共驻英大使是不能进入国会那个大厦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纽约时报》呢也有一篇文章哈，这篇文章的话呢，就说美国现在准备在阿富汗战争之后要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共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是《纽约时报》的文章，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台湾意味着什么。 这篇文章的话，你可以说是一个 opinion article 哈，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评论，但是能够在《纽约时报》刊登出来的话，它也是对这个就是北京的就是态度吧，就是代表了一定的就是这一些智库的对北京的看法。这个文章里边说呢，对北京来说幸运的是阿富汗战争以及美国在伊拉克和其他中东地区的不幸遭遇已让华盛顿的注意力分散了二十年，就是意思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边，美国本来是应该对付中共的，结果美国呢把他的精力集中在阿富汗和集中在伊拉克，这样的话呢就使中共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窗口啊，这个他们叫重要战略机遇期嘛，这样的话能够让中共可以去削弱国际的规范，拉拢国际的组织，增强中共的影响力，然后扩张它的领土，这些一切的话呢都是因为阿富汗和这个就是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然后这个文章里边说呢，阿富汗战争的结束可能会让这些好日子突然消失。实际上这个奥巴马在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重返亚太嘛，那么现在已经经过十年的时间哈，就是等于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的话呢，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拜登将集中精力去对付中共。昨天呢，大家知道9月13号就是国会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呢举行了一个听证会啊，因为拜登在搞这个阿富汗撤军搞得实在是太难看了啊，所以就是搞了一个听证会让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去作证。其中这个共和党的众议院的这个就是众议员啊，这个 Chris Smith,他呢就拿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就是当时这个胡锡进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吗，说美国在阿富汗撤得这么狼狈，那么他也会抛弃台湾。那么 Chris Smith 议员的话呢就问这个布林肯啊，他说美国忙着从阿富汗撤军，然后中国的媒体强力对台湾宣传说美国将抛弃盟友，暗示美国的话呢会抛弃台湾，问布林肯是什么意见。布林肯回答的非常的这个就是清楚明了哈，他说无论他们如何大肆宣传，中共最希望的不过是美国继续深陷阿富汗战争，也许五年、十年或二十年，这将严重违反美国的战略利益。然后还有一个共和党众议员 Brian Fitzpatrick, 他也问布林肯说，如果台湾被中共入侵的话，是否愿意明确表达美国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台湾的这个就是立场。布林肯回答说，当然啊，美国会履行对两国的承诺，就他当时问的是台湾跟乌克兰如果被俄罗斯或中国入侵的时候美国会怎么办。所以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虽然想对美国来说的话他是不打仗啊，但是呢他也不妥协，他也不脱钩啊，但是实际上就是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呢是越来越强硬的。当然我也能够理解，就有人怀疑说这个拜登政府是不是会兑现他说的话啊，就是他只是这么说说而已。那么也就是说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军队是否会听从指挥。那么这就谈到这个华盛顿邮报今天刊登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说起来我觉得听起来也有点吓人啊。这个文章里边呢他就讲，他说这个川普的最高级别的将领，实际上就指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那个 Mark Milley 哈，他说呢他担心川普任期后期呢会和中共之间发生战争，于是呢就打电话啊，就是秘密的电话给这个中共中央军委这个李作成将军啊，这个说这个告，就是等于是跟他之间有一些 deal 啊，有一些交易啊，告诉他说如果美国对中共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我们会事先通知中共啊。这就是这个 Mark Milley 给那个就是李作成打电话的时候通话的内容。这个内容的话呢是在一本新书中披露的啊，这部新书的作者呢是 Bob Woodward 啊和 Robert Costa。他的背景是这样哈，就是这个他说这个在川普任期的最后两个月呢， Mark Milley 给李作成打过两个电话，一个电话呢是在2020年10月30号，就当时还有四天美国就要大选了嘛，那么他觉得如果要是这个大选之前啊，这个川普想制造什么新闻事件啊，或者是想这个就是怕自己败选啊，让自己成为一个战时总统啊，就找一些借口可以连任，大概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呢就给李作成打了一个电话啊。然后呢在这个1月8号，就是1月6号当时国会那个冲击事件以后的话，他又给这个中共那边打电话啊，就是感觉好像是怕川普为了连任的话不惜对中共发动战争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然后他通话的时候呢，那个中共那边讲说由于你们在 这个南中国海的演习是吧？所以呢，他就觉得我们怕擦枪走火啊，或者觉得你们就是正在准备对我们的战争。于是呢，这个 Mark Milley 呢就下令停止了那个在南中国海的演习，然后同时呢还告诉他说，我们不会去就是打你的啊，如果打你之前的话，一定会向你提供警告的啊，所以如果真的去打你的话，它不会是一个突然袭击，啊，这是他的一通电话的内容。然后呢，后来在这个就是1月6号以后呢，这个 Mark Milley 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把军队中所有的高级将领集中起来，给他们开了个会，让他们做出承诺，就是如果川普总统动用核武器的话，因为他说按照这个军队的规定的话，总统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是否发动核战争嘛，说你们必须得征得我的同意才行。所以就是这就有点像那个，就是他就是绕过川普啊，就是说如果川普真的下令的话，还必须得经过他的同意然后才能够行动。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是感觉好像这个 Mark Milley 有一种要政变的感觉。当然我对这个人观感其实真的很不好啊，因为这个在阿富汗这个整个撤军的过程中，他表现得非常的差，而且呢文过是非啊，就是明明做得很差还反复为自己辩解。那再一个的话，就是他在军队里边搞那种就是 woke 啊，就是那种左极左的那一套，就是其实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性取向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包括这个种族主义啊什么之类的，都需要这个军队里边去像搞政治学习一样的去接受去表态啊，否则的话就要清洗。就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是一些极左的做法啊。就我对这个 Mark Milley 的观感比较差，但是他打这个电话本身哈，就是说其实呢，就是大家可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美国和韩国之间啊，包括当时美国和像这个叙利亚之间，他虽然在打仗嘛是吧，但是其实他们私下里面都有沟通的啊，就是怕这个双方误判了对方的一些就是战略意图啊或者是行动啊，所以最后的话会造成这个擦枪走火。包括当时这个川普攻击这个伊朗，当时不是这个通过一些方法就是解决那个伊朗的恐怖分子的问题嘛，然后伊朗要报复。报复之前的话也是跟美国说了啊，我报复你的话我会攻击什么地方，你赶快把人都撤走啊，或者把那些地方这个仓库里边东西搬一搬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互相之间的话都有这样的沟通。所以这个电话本身的话，他给中共打电话本身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过去呢也并不是没有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他背着川普做这个事情的本身，我觉得是一种就是相当于对等于整个美国军队规则的一种背叛啊。特别是美国的总统他是三军总司令嘛，那如果他下令的话，其实 Mark Milley 的话是应该没有这样的资格去阻止的。所以呢就是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哈，就对付中共呢现在其实是两党共识啊，不管是拜登也好，不管是共和党也好，他们对付中共的话是两党的共识。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美国真的做出一些对什么中共不太有利的决定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军队呢也不会含糊的。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点内容哈，就是一个是主要其实我今天主要想说的问题就是二十大之前突然之间人民日报和这个解放军报发表这么杀气腾腾的文章，很可能预示着习近平发现自己连任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个时候的不得不动用军队的这个声音是吧，同时的话呢有可能在二十大之前会这个通过拿下一个副国级的官员来震慑他的反对派啊，这是我今天最主要想谈的内容。还有一件事情，今天就是大家知道9月14号是最后一天投票，就是如果你要是想这个 recall 啊，就是罢免加州的州长啊 Newsom， 那么今天的话呢是最后投票的这个日子。那么当然这个投票现在还没有结果，如果有结果的话呢我们在节目里边会跟大家说。好了，那么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交流这些内容了哈，如果你要是对我们谈的内容感兴趣呢，欢迎大家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啊，同时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会员网希望之城呢去做一做。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希望之声精品网希望之城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第二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为您重现中国历史上最璀璨的文明之珠，让您在轻松的观赏中汲取古老的智慧和对当代的启迪。今天就登录 landofhope.tv landofhope.tv